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啊，就是你即将面对自己这20年来最深最挥之不去的一个恐惧。
嗯，而且这个恐惧绝对不是什么抽象的概念。
对，他是一个具体的人，一个曾经发誓要你到亲手杀你的宿敌。更给人窒息的是，这个人居然还是跟你血脉相连的亲兄弟。
确实这种心理压力一般人根本承受不了。
没错，那你遇到这种情况，你会带上武器拼命，还是说准备赶紧逃跑？这就是雅各在流亡了整整20年之后所面对的一个死局。
是的，一个看似完全没有退路的死局。
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深入探讨一下 Kenneth Matthews 博士关于古老文本的教学记录，看看一场发生在暗夜里的神圣角力到底是怎么样彻底颠覆了我们人类面对危机时的本能反应的。
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转变过程。
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当我们面对这种外部巨大的生存危机时，我们的第一反应几乎都是向外去寻找抓手嘛，对吧？
对，比如建立防御啊，或者疯狂的去谈判，
甚至试图用金钱开路。但是雅各的故事，他提供了一个完全反直觉的视角，也就是解决现实死绝的真正钥匙，其实是藏在一个人的内心重塑之中的。
没错，这确实是整部史诗里面最具张力的时刻之一。我们现在要审视的不仅仅是一个古老家族的恩怨，
而是更深层的东西，对吧？
对，是一个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如何被迫剥离掉所有的人类伪装，去面对超然的力量，然后最终实现那种不可思议的和解。
哇哦，那要真正理解那场著名的河坎摔跤，我觉得我们得先看看就是暴风雨来临之前，雅各他到底面临着多大的心理重压。
他那20年可不好过啊。
是啊，在过去的20年里，他一直背负着这个欺骗者的身份，在岳父拉班那里经历了非常漫长而且充满算计的流亡生活。
然后现在他终于回来了，带着巨额的财富。
对，成群的牛羊，一大家族人，表面上看可以说是风光无限嘛，但是这个表面的荣华瞬间就被一个情报给击碎了。
那个致命的情报
就是他的哥哥姨嫂正带着400号人迎面朝他走来。
这里我们必须带入当时的古代近东背景来理解这400人的分量。
这肯定不是什么亲戚朋友组成的欢迎团吧？
绝对不是。在那个时代，400个武装人员，这实际上就是一支私人军队了。
哇，一支军队。
对，这是一个军阀的标准配置啊。这支力量足以在半天之内把雅各的整个营地屠杀殆尽。
天哪，而且考虑到姨嫂当年在父亲床前立下的那个残酷的誓言，她可是发誓要在父亲死后亲手杀掉这个骗走她长子名分和祝福的弟弟。
所以雅各此刻的恐惧是极其真实的，这完全是一种面临灭顶之灾的生理性恐慌。
那他肯定得做点什么吧？所以雅各的应对方式可以说是把人类的危机公关发挥到了极致。
他大脑转得飞快。
没错，他在路上遇到了一群天使，然后他把那个地方命名为马哈念，意思就是两个营地。
对，马哈奈姆。
紧接着呢，出于那种极度的自我保护本能，他居然也把自己的队伍硬生生地分成了两个营地。
这个操作就很典型了。
是的，他的逻辑极其冷酷，但是又极其理性。如果姨嫂攻击其中一个，那另一个至少还能逃跑吗？他甚至开始在排兵布阵上做文章了。
没错，他就是把天上的两个营地和人间的两个营地对应起来了。
就是两手都要抓。
对的，雅各虽然看到了神的天使在保护他，但是他那个长期依靠算计生存的大脑依然在高速运转。
他放不下自己的那一套。
是的，他觉得神意虽然好，但地上的物理防御也绝不能少。这就精准地反映出了他内心深处的撕裂。
也就是他知道神存在，但依然无法完全放下自己的生存哲学。不仅如此啊，他接下来的操作我觉得更是充满了那种操纵感。
你是指送礼的环节吧？
对啊，他派使者送去一波又一波的礼物，成百上千只的牛啊、羊啊、骆驼，还特意留出距离，
像海浪一样。
没错，一波波去冲击姨嫂的视觉，试图用这种财力的展示来消耗对方的怒气。而且他还让仆人称呼姨嫂为我主，称呼自己为仆人，
姿态放得极低。
等等，我们稍微停一下啊， 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雅各的名字本来就有欺骗者的意思吗？
是的，抓住脚跟的人。
那他送这么多波礼物，一口一个主啊，难道不是在故技重施吗？就是试图用金钱和话术来操控和收买以扫，想要花钱消灾啊。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 ，Matthews 博士对这种看似愤世嫉俗的解读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视角。
哦，难道不是操纵吗？
如果我们深入挖掘希伯来语的语境的话，这很可能根本不是狡猾的操纵，而是极其真实的悔改与谦卑。
怎么讲？送礼的词汇还能藏着什么玄机吗？
关键就在于他送礼时使用的那个词汇。希伯来文中这里用来指代礼物的词是 menha。
menha， 这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在后来的律法文本中 ，menha 经常被用来指代供物或者是祭物。
哇，供物。
对，它带有非常强烈的赎罪和和解的意味。而且更有意思的是，这个词的发音，和刚才提到的 maha 念非常相近。
又是一个精妙的文字游戏啊。
没错。所以雅各不仅仅是在送钱，他其实在为自己20年前的剥夺行为做实质性的补偿。
这完全改变了事情的性质。
是的，而且如果你去听他那个时刻的祷告，你会发现他有更深的转变。他没有泛泛的呼求帮助，而是紧紧抓住神圣约的底层逻辑。
他是怎么祷告的？
他呼求的是我祖亚伯莱汉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他承认自己不配得到一切，并且把神当初那个我必后代你的应许当做了唯一的救命稻草。
原来如此，这确实扭转了我对他纯粹利益的那种刻板印象。
他其实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局限了。
也就是说，他虽然在疯狂地做着物理防御，但他内心已经清楚地知道，那些牛羊啊，还有分为两队的策略根本挡不住400把嗜血的剑。
是的，人类的防御在绝对的暴力面前是不堪一击的。
真正的生存只能依赖更高力量的介入。但是即便他做了所有的物理防备，甚至做了发自内心的祷告，都没能消除他骨子里的那种恐惧。
那个恐惧太深了。
对，当他把最爱的妻子、孩子还有所有的财产都送过亚伯渡口之后，他自己却独自留在了河的这一边。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
现在夜幕降临，周围万籁俱寂，就在这个极度孤独的黑夜里，他迎来了生命中最诡异的一幕。他遇到了一个神秘的对手，而且这个人根本不是以扫。
这个夜晚在文学上的编排上真的是堪称绝妙。 Matthews 博士在这里点出了一个希伯来语的双关语。
又是双关语。
对，他将整个事件的宿命感推向了顶峰。亚伯，也就是 Jacob， 亚伯渡口 Jabbok， 以及接下来发生的摔跤 Yabbok。
哇， Jacob， Jabbok， Yabbok。
没错，这三个词在发音上高度交织，仿佛雅各这个终其一生都在与人角力的人，在这个特定的地点注定要经历一场关乎灵魂生死的终极肉搏。
这太震撼了。根据整个文本的语境，这个在黑夜里化身为人的神秘对手，其实就是神自己吗？
是的。
他们就这样在泥泞的河旁肉搏，一直摔跤到天亮，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
哦，你有什么发现？
我在看这份研究的时候啊，脑里一直盘旋着一个比喻，就是这场暗夜的角力。就像是一个人遭遇了一场改变命运的严重车祸，或者是一次死里逃生的重病。
嗯，生死边缘的体验。
对，然后你奇迹般的幸存下来了，你的生命得以延续，这就是你的祝福。但是你身上留下了一道永远无法消除的伤疤。
对于雅各来说，就是那个脱臼的大腿窝。
没错，从此以后，他的每一次坡行，他走出的每一步艰难的步伐，其实都在残忍却又真实地提醒他，你无比脆弱，而且你曾经与何等强大、完全不可控的力量正面交锋过。
这个比喻极其精准，它完美地捕捉了这场角力中谁是赢家的悖论。
悖论怎么说？
从物理和神圣的层面来看，神只要轻轻触碰他的大腿窝，你要知道那是人体最粗壮的神经和肌肉群所在地，雅各就瞬间失去了所有的战斗力。
一招毙命的感觉。
对，神确立了绝对的统治力，
神当然是胜利者。但为什么雅各能够宣称自己得到了祝福，甚至赢得了以色列这个响彻历史的新名字呢？
以色列的意思就是与神角力者嘛，因为他在彻底残废的那一刻依然死死抓住对方没有松手啊。
没错，这就是悖论的绝妙之处。当物理上的反抗完全被粉碎的时候，雅各转变为对神祝福的绝对渴望和那种死命的依赖。
他不再靠自己了。
是的，他不再是那个靠欺骗和算计赢取一切的雅各，他成为了一个在绝望中紧紧抓住神不放的以色列。此外呢，这里还涉及到一个极具深度的神学概念。
什么概念？
就是神的隐藏性。
神的隐藏性？可是如果神都已经化身人形来跟他肉搏了，这还叫隐藏吗？
恰恰是因为神想要被认识，他才必须降格，化身为人的形态来与雅各发生物理接触。
哦，也就是如果不降格，雅各根本承受不住。
对，神绝对不能暴露其全能的威严。就像那个神秘人在黎明时分说，天亮了，让我走吧。
这句话其实听起来有点奇怪。
很多人以为是神秘人怕光，其实并非如此，这完全是为了保护雅各。如果白天的光线驱散了隐蔽的黑暗，让凡人在无遮掩的情况下直视神完整的荣耀，雅各必死无疑。
哇，原来是这样。
所以神在降服他的同时，也在用尽全力克制自己，保护他不被那种压倒性的神圣力量所毁灭。
天哪，这太深刻了。所以在经历了这个筋疲力尽、大腿脱臼却又脱胎换骨的夜晚之后，太阳终于升起来了，
新的一天开始了。
是的，雅各把这地方命名为匹奴以勒，意思就是神之面。他惊叹自己见了神的面居然还活了下来，
这是一个奇迹。
但是现实的炸弹还在倒计时啊，他现在必须拖着那条残废的腿去直面现实世界中以扫的脸，
这才是最考验人的时刻。
没错，他一瘸一拐地走到队伍的最前面，向着那个带着400大军的哥哥一连七次俯伏下拜，
极度的谦卑。
但是等等，我在这里必须要提出一个质疑。虽然我们说他在昨晚完成了蜕变，但回到现实中他面对的依然是400个武装到牙齿的敌人，
这个威胁是实打实的。
对啊，那从一个纯粹怀疑论者的角度来看，他走到最前面连败七次，难道不能仅仅是出于一种你知道极度的自我保全吗？
也就是一种最极端的示弱策略。
对，潜台词就是，你看我都瘸了，我都给你跪下了，你总不至于再杀我了吧？我们到底怎么确信他内心的转变是真实的呢？
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质疑，也是很多读者在读到这里时容易产生困惑的地方。
所以答案是什么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只看雅各的动作，我们必须看以扫的反应，以及雅各随后说出的话。
以扫是怎么反应的？
面对这种极度的示弱，以扫完全可以带着胜利者的傲慢去接受，或者直接一剑砍下他的头。但以扫做的是，他跑过去拥抱他，伏在他的颈项上放声大哭。
哇，20年的仇恨啊，居然化解了。
甚至他断然拒绝了那些足以买下一座城池的厚礼。以扫说，兄弟，我已经祖报了。而雅各的回答是破局的关键，他坚持让哥哥收下礼物。
雅各说了什么？
他说，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他为什么会把一个曾经想杀自己的仇敌的脸比作神的脸呢？
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你就会看到这两张在叙事上的完美闭环。
怎么个闭环法？
前一天晚上雅各见到了神之面，也就是匹奴以勒，并且存活了下来。今天他见到了以扫的面，发现自己再次存活了下来。
也就是这两者是有因果关系的。
绝对的，因为雅各在昨晚的暗夜中已经彻底解决了最根本的垂直方向上的灵性危机，
就是他跟神的关系。
对，他放下了骄傲，承认了自己的全然软弱，并选择绝对顺服。所以当他今天用一种全新的、不再带有算计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时，他在以扫宽恕的脸上看到了神恩典的现实化身。
换句话说，正因为他经历了那场剥洋葱般的内心破碎，他才能在现实的死局中捕捉到这种神圣的善意。
是的， 而且更深层的原因是，在这漫长的20年里，不仅仅是雅各一个人在受煎熬，
以扫也在变。
没错，神在暗中同样也在改变着以扫的心。我们往往只关注主角的挣扎，却忘了外部环境的化解其实也是神圣计划在现实中的显现。
这个视角太棒了。
当我们以为面前是一堵布满荆棘的高墙时，时间可能早已经在墙的另一边种下了宽恕的种子。
哇，所以生死存亡的危机就这样奇迹般的解除了。但是故事并没有停在这里啊，生存下来的雅各现在已经是叫以色列了，他必须带着他的残疾继续生活。
这是一条全新的道路。
对，这已经不再是他个人的命运了，这关系到一个即将诞生的民族的根基。和解之后，以扫好意提出要派自己的军队护送他们前行，但是雅各非常委婉却又极其坚定地拒绝了。
这种拒绝其实标志着他行为模式的根本断裂。
以前的坦定求之不得。
没错，曾经的雅各绝不会放过任何利用强大势力保护自己的机会，但现在的他宁愿拖着瘸腿慢慢走，也不再依附人类的武装力量了。
他有了新的依靠。
他在舒哥和事件安顿下来后，建立了一座极其重要的祭坛，命名为伊利伊洛伊以色列，
意思是神，以色列的神。这比他之前常说的那句我祖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可以说是有了质的飞跃。
没错，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信仰是如何从一种遗传的传统变成一个人刻骨铭心的个人体验的？
必须要经历破碎吗？
直到他在亚伯渡口被彻底打碎，直到他在以扫面前经历了那种不配得的恩典，神才真正成为了他个人的神，
彻底内化了。
对，而且为了纪念这段历史，后世的以色列人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传统，他们不吃动物大腿窝的筋。
哦，这和那个脱臼的大腿窝呼应上了。
是的，我们要知道，在最初，这不是摩西律法中那种硬性的惩罚性戒律，它更像是一种自发形成的极其深刻的全民记忆法。
也就是通过每一次日常的进食，通过刻意避开那块肉的这个物理动作来反复回味他们国家身份的起源。
物理上的残缺变成了属灵的印记。
那条因为危机而跛行的腿，那道耻辱的软弱印记，反而升华成了整个民族属灵血脉的最高荣誉勋章啊。
是的，他们通过这种方式世世代代地提醒自己，以色列的强大恰恰源于其祖先曾在神面前的绝对软弱和全然依赖。
经过今天的拆解，我想这些古老的文本已经为我们呈现了一种极度深刻的生存哲学。
确实非常发人深省。
当我们面临那种看似无法调和的外部冲突，或者让我们夜不能寐的生存危机的时候，向外的防御和算计固然是本能，但他们永远无法带来真正的平安。
是的，平安只能从内部产生。
是的，雅各的故事向我们揭示了，我们最大的现实冲突往往是我们自身灵性挣扎的镜像。
非常精辟。
只有当你在属于你自己的雅伯渡口，在内心的黑夜里诚实的与自己与那股更高的力量完成痛苦的角力，甚至被狠狠打断了某种骄傲的执念之后，你才能在白天的阳光下坦然地直面你的敌人。
只有先面对神，才能真正面对人。
没错。而在我们今天探讨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想抛出一个在我们的分析中一直处于边缘但却极其震撼的思想实验，留给你去慢慢咀嚼。
哦，是什么样的思想实验？
今天我们几乎把所有的焦点都放在了雅各的蜕变还有那场惊心动魄的神圣肉搏上，但是请把目光转向以扫，你想想这个男人，
那个20年前满心仇恨的哥哥。
对啊，一个被亲弟弟骗走长子名分，骗走父亲临终祝福，曾经满心杀戮，发誓要血债血偿的受害者。在这20年里，他没有在旷野中看到天梯的异象，没有在渡口遇到天使的显现，他没有经历任何惊天动地的神圣肉搏，
他完全在神圣叙事的聚光灯之外。
但是他竟然在岁月的流逝中，在无人知晓的角落里默默演变出了一种包容一切的惊人的宽恕。 如果这个故事中原本被定义为反派的人，都能在没有神迹强行干预的岁月洪流里长出如此巨大的恩典，那么这对于我们人类自身改变的能力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憨诈的视角。
在你当下的生命中，那个你以为永远无法跨越的恐惧，那个你觉得一旦相遇必定会摧毁你的属于你的姨嫂，是否也可能已经在你看不见的岁月里被时间悄悄重塑了呢？
也许墙的那边早就开满了花。
也许当你准备好拖着蜕变后的身体去直面那份恐惧的时候，你会发现对方并没有拔出剑，而是正张开双臂向你奔跑而来。感谢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入探讨，我们下次再见。